我们要开始继续我们的智慧的呼喊，智慧在喊我们啊，因为智慧心里面很急，一方面呢心里面很激动的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听智慧的话，你一定要有智慧。他在十字路口呼喊，为什么？因为十字路口是一个你选择左或右，你是向哪里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所以他在十字路口呼喊，他到处在呼喊。我上次提到，因为神是以智慧立天地，所以这个世界，整个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神的智慧。只不过呢，我们也有日光之下的地上的智慧，是一个受罪所辖制污染的不一样的智慧层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天都要恢复到神自己的那本来的他那个洁净丰盛，而且是他的智慧就对了，非常非常非常美的哈。那个智慧的定义，我们上次常提到了，雅各书提到的哈，那内涵有什么哈？我们会回到那里，神在那里，所以呢，这一切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好像面对面的时候，现在模模糊糊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十字路口听智慧的话，要做一个明确的决定，我们是向左还是向右？我们后面有圣灵的声音会告诉我们。我们耳朵要竖起来听，上次我们提到那个聪的字、啊、就是耳朵还有一个心、啊、还要有一个信门，这个上面头上那个好像烟囱的那个囱、啊、聪明的聪，对，因为我们谈到聪明嘛，对，智慧里面有聪明，聪明就有谋略、啊、这是我们在谈的那个谋略的问题、啊、好，所以谈到我们这个的话，当我们在十字路口做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听到智慧的话。那当然你要听到智慧的神智慧的话语的话，一定要在光明中来，一定要是属于神的儿女。好，那我们就上次提到说，这个智慧里面呢，我给你们经节，让我们看到含挂着我们的选择，还有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说话啊。我上次都有给你们经节，我就不再重复了啊。等说我们要把它分解了，分解，这样我就可以帮助我们。刚才我说知识的层面哈，知识层面你知道了，不见得你就可以用。好，那智慧就是你知道了，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你还是可以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使你得到福气，成为我们的保护。这个是我们谈到的，这个神给我们智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作用哈，我们需要智慧的保护。好，那我就提到这个选择、情绪跟说话，是我们的智慧里面的内涵，也就是聪明的内涵啊。那上次刘磊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情绪也是属于智慧的一部分吗？”你有没有什么心得？你有去 study 吗？
没有，但是我后来就是上次您说我讲那个雅各书，我想到那个就是您说那个就是答案了。雅各书说上面来的智慧温柔清洁和平，然后呢地上的智慧就是嫉妒纷争苦毒。那这个其实你想清洁和平，这都是那个苦毒啊嫉妒啊，这些也都是情绪的，所以你说那个就是答案了。
是的，光是我们的智慧书，圣经的智慧书里面的诗篇这一卷，最长的150篇，里面充满多少情绪，是不是？这个诗篇里面的那个情感的那个倾诉，对神倾心吐意的倾诉，义无保留的倾诉，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把它放在智慧书里面。好，
哦，
所以
那个是智慧书。
对，所以天上来的不是我们来界定啊，是神来界定。那当然我也没有说我都懂，但是呢，至少我们可以有个线索，知道说我们的所谓的智慧，所谓的神给我们的智慧，拿来用在活用在我们生活中，智慧里面包括我们的选择，包括我们的情感的表露，包括我们怎么说。好，然后你们请听三个词。等一下我们会牵扯到跟我们跟在管教孩子有一点关系。我上次用这个例子哈，三个词哈。一个叫做反思思想哈，回去思考一下。那你思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做一个 决定，对不对？好，一个叫做反应。反应就是我思考过后我要怎么去面对。第三个叫做反击，攻击的击。我们有这三个词哈，很常常会绑在一起的哈。好，等于说呢，当你有一个选择，有一个情绪表达，有一个说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像刚才我讲的，我回去思考之后做一个决定，然后呢我有一个反应，我这个反应本身会带着我的情绪出来的时候，结果是反击，攻击的击的话，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应用，因为我说这是包括在智慧的聪明里面嘛，那我们就会惹来一些亏损的事情，而且呢可能不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要反映出去的时候，我们会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处理的时候，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步，这三个因素合起来到最后一个结果是在反击，你说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怎么会反击呢？当你一直要逼着他承认他的错的时候，追根究底证明他是错的时候，事实上对他是一种攻击了，对孩子的心里面的意识是一种攻击。当孩子，比如说我上次提到两个孩子的这个吵架啦或怎么样，然后或许有一个就会出手打对方，那我们要处理的层面，我今天要用圣经里面的一个兄弟两个人的问题的，也是一个两个兄弟之间的这样的神怎么处理他，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那当一个孩子产生一个反应的时候，他出手打了对方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想要去解决问题。那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里面有他的那深层里面的一些心里面的问题，所以以至于他出来的这个解决方法的这个面向呢，就会让我们让父母亲觉得很不能接受。孩子有这个层面，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层面呢？常常也有。上次我问你们了哈，通常你看到孩子的问题或在解决孩子的他们在吵架或怎么弄，我们第一个出来的，很多人都跟我说了哈，我们的情绪会先出来，对不对？嗯哼。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怎么处理啦，是不是？那我们第二个就是会用反击的方式。你为什么这样做？跟你讲过几次了，你错在哪里，我们就开始会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会有反思，会有反应，这个是对的但是加上这个反击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为什么我们的管跟我们的教跟我们的训练会一直在那边绕圈子。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你又来了。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喜欢打架，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喜欢又落入犯规，不是的。他们有一个很为难的里面的那个罪性，我们都有，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哈，里面的罪性。还有他们的不成熟，我说人孩子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幼稚，他们还没有成熟到说我可以不用打的，或用强硬的方式伤害对方的方式来解决我的问题。其实我们会有这种反应都是一种想要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一个反应，但是他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他要保护他自己就像你想去摸一条狗，我当然人不是狗啦但是这是一个我在讲的反应问题你想去摸一条狗的时候，那条狗不管它是在家里面是多么受宠的狗，多么友善的狗，多么忠于主人的狗，当它面对一个陌生人要去摸它的时候，它一定会想要保护它自己。你能说那是坏狗吗？ 如果一条狗碰到陌生人要进来，它都觉得摇摇尾巴的话，那它就没有狗的特性了，对不对？狗是要保护主人的。那在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反应里面呢，如果有反击的层面，那也是一种他的一个可以说是正常性。因为父母亲也有这种正常性。好，那我们今天的课题呢，主要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这个正常性，然后越过这个正常性，知道说到底我们要针对的是什么，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达到的是什么，而且到最后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很爱我们的孩子，然后也让孩子表达说他还是很爱我们。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管教作为例子好了。上次我提到说孩子的那个不是打架，就是抢东西啊，然后就有一个就会有出手了哈。然后有时候父母亲会有一个很快的反应说，你就让他嘛，你是哥哥哈。这样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哦，哥哥就应该让。有一天哥哥会说，我但愿我不是哥哥，我希望我不是老大。老大的情节是很错综复杂的哈，老大通常是父母亲的第一个实验的对象哈，只是很可惜，我们国内很多人都只有生一个哈，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说这个排行啊，老大、老二、老三这个一起的互动是多么的一种完整的互动，也是神本来啊要生养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家庭关系哈。好，那么现在。这个不是我们能选择的，我知道不是你们的能选择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课题哈。那这个该隐，就是创世纪的第四章啊。第四章我们知道创世纪的开始就告诉我们很多起始，对不对？很多原来怎么开始的。那么提到罪也是从这一章开始讲的。当夏娃吃了不该吃的果子，给她的丈夫吃，被神咒诅的时候没有提到罪，只有提到羞耻，只有提到害怕，只有提到神对他们有咒诅有处罚。但是到第四章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来的问题啊。到第四章开始谈罪，谈到罪这个字啊。那罪有一个特性，你从这个该隐的这个章节你看到哈，罪有一个特性，罪会恋慕我们，罪会追赶我们。在那个民数记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话做哈，那么罪就会追赶你。罪是很喜欢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他很喜欢寄居在我们的这个情感选择反应这个说话里面的。跟我们好像不可分离一样，好像生下来就是就像雅各生下来哈，就带着一个要抓啦要争啦这样的。我讲雅各是那个以撒的等一下，以撒的儿子哈，对，好。那我们看这个该隐的这个记事的时候，是罪的一个第一个记事，也是谋杀案的起始。那后来耶稣讲到说，不是你真的杀了一个人置他于死地叫做杀人，而是当我们心里面有怒气的时候就已经是杀人。中国是很有意思哈，请问你们的怒是这样写的吗？刘磊，
是这个字没有简化。
好的好的，我上次礼拜六我谈到那个来在繁体字里面有三个人，
嗯，
可是你们简化到只有一个人。
对，我写一下
呀，没关系，你们想想看，我们的来是三个人在什么，在十字架的下面
okay.
中国是非常有意思，可是很可惜你们那个来就只剩下一个人，没关系，在那里也有一个人得救，对不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十字架的前面来救，来靠近这个十字架，来接纳这个十字架呀。那个有点要跟我们让我们看一下我在讲的是什么哈。 啊，中国人是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三个人？有哈，呀、yeah. ，中国人的文化哈，其实是很靠近天，很靠近神的。很可惜，非常可惜，我们就是啊、把它简化了。好，刚才有了吧？对不对？你们刚才有看到了
哈？怒，对，有这个。
哦、OK， 好，我们把那个怒再讲出来一下，再写出来一下哈。你看哈。怒气，你刚才提到那个智慧，对不对？哈，那个地上的智慧，哈，四智慧里面就是有嫉妒、有怒气、有什么哈。那么罗马书把罪讲得很清楚的，就是第一本谈到罪的啊，这个界定罪的定义的这个罗马书哈，在那里第一章29节说，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阴毒哈，满心的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然后啊、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箴言书第27章第4节，愤怒是残忍的，怒气是狂澜，什么意思？它会一直越来像那个海浪一样，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就是。啊，兴风作浪这样子哈，还有一个嫉妒，谁能敌得住呢？中国字的怒，你的心上有一个奴隶的奴，不自由了，心不自由了，这个是我们罪的里面的一个很难缠的，也是罪害，
嗯，
罪的病，也是罪的。我们的后遗症啊，谁能抵挡得住呢？真的是讲得不错。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请你们大家打开创世纪第四章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都没有看到神来救亚伯，也没有看到神跟亚伯有什么对话，我们只知道那里讲了一句话，神喜悦亚伯和他的祭物，然后另外一句话说，神不喜悦该隐，首先是这个人，还有他的祭物。亚伯跟该隐从父母亲那里，我给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去思考哈，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哈，到底亚当夏娃后来有没有回转？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他把这个祭祀，好啊、就是祭祀神、敬拜神这样的一个啊、仪式方法呢，传到他的儿子。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儿子，他们都知道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来献上他们的礼物。只是呢。所谓的敬拜神应该是神为主嘛，对不对？敬拜神，我们是一个俯伏在下面，他是天上的神。所以呢，所谓的敬拜神就是要讨他的喜悦，他为主，我为仆，我应该做的。你容许给我这个方法，我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有一条路可以走，很荣幸了。你看后来那个这一章里面哈，后来那个该隐他担心的是什么？他担心的是什么？刘伦，你帮我们找到那个姐，后来为什么他跟神讨价还价？他担心的是
有人杀他，
不是只有这个最重要的一点。
我看他说，我看第几节，他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了我所能当的，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的必杀我。哦，他说第一点。他说第二点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一次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好，流离飘荡，然后怎么样？我不能再见你的面了。
对。嗯，
好，那当然接下来他就怕，为什么怕？人有良心啊，他知道即使还没有实践，他知道像我这样的一个犯的这个罪行呢，因为杀人要偿命的嘛，他们必杀我、啊、他什么都有， 他就是他什么都有，他有父母亲教给他，他是长子啊。当他被生下来之后，夏娃很高兴，哇，神让我得了一个儿子。我不用解释，你都知道长子会有什么样的优惠待遇，但是长子也有很多的包袱。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兄弟，一个是种田的，一个是牧羊的。那这个就刚开始神不是这样吗？他说他赐福给人，然后我们就要怎么样？要管理这地，好，然后要治理所有的活物，好，现在两个人就是一个种田的，一个是在牧羊的。那我们要晓得那个时候的人还不吃肉，只有吃这个蔬果啊，就是吃这个肉以外的蔬果了，神所提供的食物啊。所以看起来这个老大真的是他这个务农本身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专业，而且很被需要的专业。那么这个亚伯呢是牧羊的，那他也知道说他牧这个羊要做什么，就是偶尔有一次要把它拿来献给神。这里跟我们提到哈，在这个第四章里面跟我们提到，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牲和羊的脂油献上。这个头牲跟羊的脂油就是一只羊最好的头牲的啊，这个后来神在定这个献祭的条例的时候就是他的条例。哎，这个亚伯怎么会知道？我想他可能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个是最好的，他自己所养的牧的羊，很像我们现在都很宠我们的宠物，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羊还不是拿来吃的哦。可是呢，他可以舍得他所牧的这个羊，拿一头头生的，而且里面有他的脂油，非常非常你看油腻腻那个脂油哈，献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看重亚伯，还有看重他的供物，请我们记得看重亚伯这个人，也看重他的供物。好，那谈到这个该隐呢，他的专业就是务农，专门栽种啊，让他们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啊。但是问题是，这个该隐献祭的时候，刘磊，请你帮我念那一节，我现在没有在上面。
好，
你帮我念那一节，他是怎么献的？
他说，他只是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好，该隐拿的他地里的出产，没有特别描述是什么出产。好，但是呢，亚伯所献的是一个很细致的一个描述。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看不中该隐所献的。我们要敬拜他，如果他说我不要这个，我们有话说吗？没话说。所以呢，神跟那个该隐说，你干嘛生气呢？你为什么变脸色呢？我们不要以为生气可以生闷气哈，闷气生久了，你的脸色一定不好看的，而且会伤肝，对不对？会伤肝哦。全身的都受到影响的，那你可以想象那个脸色啊，还有那个就我们自己不自觉了，但是你可以问你的孩子，妈妈生气之后你看得出来吗？他一定跟你说看得出来。刘磊，你不是常在讲那个小乖嘛？是，他会问你说你为什么脸绷得紧紧的？
他说我有个穿头，你的眉头是皱的。我看我们小时候的照片，我发现每张照片跟他们上课说都是皱的眉头。
你说好辛苦啊，是不是在家里还要养你们，还要在家里要教育你们，很辛苦啊。好，那现在当神面对 其实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兄弟吵架或打架，没有。但是呢，就面对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该隐本身对于神没有悦纳他的祭物的事情，把他的所有的心里面的一股怒气都发到他的弟弟身上去。好，请你告诉我，到底他生气的是谁？是他弟弟吗？还是神呢？你们认为呢？
肯定是神。
是第一个，为什么发怒？啊，对，我认同你。其实他生气的是神，但是他知道神是在天上神，他知道他依靠神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气呢嫁到他的弟弟那边去，我们叫移怒啊。所以呢，就为什么说我们的怒气，这个怒哈、啊，这个气本生气本身哈、啊，那神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到日落，因为他本身会辖制我们。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啊！那我们也看到神的第一个问题，问该隐说：“你为什么生气？”这个在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需要去面对孩子的第一个层面，让他看到，因为一个人一生气的时候，哈、啊，他就没有理性了，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了。你也常常会说啊，我的孩子失控了。哦，我们也有失控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神首先面对的是他的，想要让他从情绪里面去反思。刚才我讲到反思哈，回去想一下，你在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如果他可以，那个时候他可以听一下神的话，注意听神的话。那么当然，如果一个母亲在问你的孩子说，你为什么要用打的呢？啊，那对方可能跟你回答说，因为他吵我，因为他弄坏我的东西。啊，那你就需要去引导到他了解到为什么啊，因为他打你，打乱你的东西或者是吵你呢，你就会生气。让他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反思，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一个矛盾中、冲突中，在一个可以说很挫败的情况下面呢，人的情绪是常常会很混沌的，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要承认，我有情绪，孩子也有情绪，我们要引导他的情绪。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了神的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好，首先是你为什么发怒呢？好，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也可以蒙悦纳，为什么你不蒙悦纳呢？可以这个意思啦。你告诉我，其实神在引导他来反思他自己，搞清楚。好，如果你生气的是神的话，那你就对神来反驳没有关系。如果他可以说，神啊，为什么你不悦纳？那实际上神回答他了啦，他其实神已经在告诉他，你是对我生气。他说，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会不会悦纳你呢？如果你做对了，做得合乎我的心意，我会不会悦纳你呢？这一节在第七节这里的第二个问题，神给他一个道理性的教导，这是一个教训，这是一个道理啊！你做好了，我一样高兴，我一样悦纳。但是你要小心哦，做不好的话，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但是呢，你怎么办？罪要找你，你没办法，对不对？这时候罪已经存在了啊，那你就要制服他。这个是说教了，这个就是告诉他道理，就是这样子了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讲道，对不对？好，听到圣经讲，哦，你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好，这一些是真理，就在于你的孩子能不能听进去。你要他听进去你讲的道理的时候，你先要引导他的情绪可以恢复到他原来的那个平衡点。好，当他在汹涌这像汹涌的波涛一样在发怒的时候呢， 你需要引导他的情绪先安静下来，然后才能跟他讲道理。那神跟他讲了，神跟他讲了，当然对方可以选择他不听，他愿意成为那个被辖制的那个情绪的奴隶。那基本上呢，不是只有情绪，该隐被辖制的是罪的本性，里面有嫉妒，里面有增进，里面有恶毒，里面有还有什么我没有讲到，恼恨都有啊，都有。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该隐呢，对于那个罪的本质呢，表现无疑，就是在那里啊。那这个时候神也警告他了，他说呢，你就做好嘛，那如果你做不好，你要小心，已经跟他讲了，就好像神跟夏娃讲说，你不要吃的话你会怎么样啊，那都已经警告他了。所以问题是很遗憾的，这个该隐呢，他不但没有制服罪，而且呢被罪所制服。所以在这里是一个教导啊。那第三个，当他杀了弟弟的时候，神问了第三个问题，你做了什么事了？你需要知道你做了什么事了。到后来就是，你知道你错了吗？错在哪里？然后之后就有处罚。我用了三个句子啊，后面我们看一下三个句子。后面那一段，我们的那个奥特曼下面那一张
没有啊
下面那，
就是你为什么好像你只给了我这个，
你那个情理法那个没有吗？动之以情，晓之以义。
我看一下，等一分钟，我可能没，我怎么没看到？等一下啊，你先稍等一下，先继续，我现在加上，嗯，
好。第二个也是情理法，好，
可能没加上，我没关系，我现在来加，什么？等一分钟。
好，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
我现在看到，我当时可能忘了 copy 过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要不要跟你讲，还是你已经看，你已经有。
我现在加上。嗯，
好。所以，当我们在引导，好，我们的孩子，或者在教训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是要针对他们的罪性。那不成熟的地方，我们可以帮助他。好，下一次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妈妈要你怎么做。好，然后你就可以不用那么生气，你就可以不用他不晓得该怎么去反应的时候啊。但是这个反击本身，那个击攻击对方，就是罪性的一个表现。好，那他是应该要得到一些制约，就是给他一个规范，你不可以这样。好，如果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必要的。所以呢，我用三个词来形容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哈，就是情跟理跟法哈。那第一个我们意识到，第一个我们的反应一定是情绪，这个是平常的，孩子也是正常的，我们也是正常的哈。但是这个情绪在动的时候，请我们要有一个思考的一个我们里面那个知识啊，那个知识，那个智慧哈，有一个判断的能力，说我这个情绪是往下流走，还是要把它往上流带，要往回来，还是要让它更汹涌，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意识啊。然后晓之以义，我们一定要讲这些道理。但是我记得我刚才提到的哈，不要以为我们讲道理讲通了，懂了吗？懂了，就以为他们就以后就不会再犯了，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基本上是针对他们的罪性。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对罪性的处理，我们都知道，就是要知道我错在哪里，而且我错的地方是得罪了天的 得罪的神也得罪了，不管是我打的人或者是啊我跟他冲突的哈啊，而且这个事情你很难去说是谁先引起的啊，是谁啊，当然了有人就说打人就不对了，你就不能打啊，那等于说你要制止他不用打的，但是这样的制止他不用打的，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一样是一个罪性的方式来处理也有可能，或者他就怀恨在心，这些的话都会加重我们原来这个啊罪性的啊这个程度啊。所以神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个说你为什么生气，我们想想看，分析一下为什么能生气，生谁的气呢？好，那该怎么做呢？孩子可以提供给你意见，还是你给他选择？好，下次这样的时候，这三个你认为哪一个你觉得你做得到的，你也可以给他选择。好，那到最后的话，你还是要给他一些规范。好，所以我在这里用三个词哈：动之以情，晓之以义，然后绳之以法。最后，我们有神的帮助，有圣灵的工作，就会行之以道。这是神让我们看到他面对这个该隐的问题。你看他跟该隐讲了很多话，跟他对谈了很多话。当你面对你孩子的管教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这样子，用一个很有神的帮助，让我们一个很平静的，当然里面也是很翻腾，我了解啊。那我们用一个平静的心，我们是要挽回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要去追根究底证明他是怎么样的，当然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处罚，有一个规范是要的啊。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挽回啊。我刚才有一个重点哈，当孩子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不要马上想说他犯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规啊，先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你要想说他事实上他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是在处理他的事情，可他处理的不是你理想中应该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刚刚也有家长上次提到说，你就比平常心来面对，不要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就好，不要去太去介入。也有时候是啊，那是他们自己去学习说，诶，我们怎么样处理好。那不要到后来变成好像孩子总是来告状，你说哎呀，你就跟妈妈讲，后来怎么样，大事小事一点点的事他们都来告状，然后一天到晚你就忙个不完要开庭，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一些这个就智慧啊。好，我想我就今天先到这里。